青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欢迎收听青春凉拌，这是一档线上团契的节目，我是李诺。
我是乐七。
我是刘芳。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奥古斯丁所写的《论性忘爱》这本书。那其实近期呢一直都是聚焦在怜悯，聚焦在施舍，但其实呢相信在我们的讨论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彼此呢包括线上和线下的呢都能够感受到奥古斯丁说的绝对不简简单单的是停留在一种品格上面的操练或者追求，更多的还是要回归到我们作为一个信徒，我们作为一个任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如何活出一个重生的生命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所以呢我们讨论施舍的时候，不是只想到钱财的或者情绪上的这种施舍和怜悯，更多的还是要回归到我们自己的本身，我们看一看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生命出来。就像之前刘芳也特别分享了，在这个拉丁文里边呢，施舍这个词呢它是一种带有怜悯的奉献。那其实你想想，如果这个里面没有爱，那么其实这个奉献是很难做到，或者说持续的去做到。而且我们也当然知道这个爱的源头还是神自己，所以希望呢在我们不断的分享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回来看到自己的生命的状态，然后也能够不断的来寻求神的心意，来带领我们进入更丰盛的生命。那今天我们的内容会进入到第77章，我想请刘芳帮我们读出来。
好的，论性忘爱第77章，要对自己施舍就必须远离罪，爱慕罪就是恨恶自己的灵魂，因此认为自己可用施舍，无论是钱是物，无论多么丰厚，换得作恶无余之特权的人，请不要再自欺，因为他们不仅犯罪，而且爱罪极深，乃至只要能犯罪而不受惩罚，就想永远的犯下去。爱罪恶的人恨恶的是自己的灵魂，而恨恶自己灵魂的人必不连续他，反以残酷对待他，因为按世界的标准爱惜灵魂，就是按上帝的标准恨恶他。人若想连续那使自己凡物都洁净的灵魂，就会按世界的标准恨恶他，而按上帝的标准爱惜他。唯有从那一位无所缺者那里有所得的人，才能够施舍。经上因此才说，他要以慈爱迎接我。
我记得上一次我们谈论到对自己的怜悯施舍的时候呢，我们还提到现在我们可能有一种观念叫做爱自己嘛，对吧？就是对自己好一点，或者有更延伸的说重新的把自己再养育一遍。我觉得就是这些现象本身呢确实会引发我们的思考，就是说当我们联想到所谓的对自己好一点爱自己的时候，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又或者说对我们本人有什么样的思考。很显然就像我刚刚说的那种说，哎，当人们说要爱自己的时候呢，多数情况下我们比较自然而然想到的都是一些类似于说，哎，我怎么样吃点好的，对吧？或者说我想到之前有一个例子啊，当然是我身边一位比较年长的一位弟兄呢，也是比较爱好摄影，突然有一天呢我发现他换了相机，而且那款相机呢还是比较贵的那种。我当时我就说，哎，你咋想的呢，对吧？就是当然我知道他平时也是会去拍拍照什么的。当时他说了一句话我记忆非常深刻，他说年纪大了要对自己好一点。
是，
所以其实你看我们说到这个爱自己或者对自己好一点的时候，多数情况下都是跟这个物质层面的满足是有关系的。
是是是，对，就爱自己也变成了一个现在也消费主义的一种说辞哈。就比如说像我之前就记得听过一个小鹿这个脱口秀演员的自嘲哈，就说 我对这种不配得感可太有配得感了，然后就是都让我学习一下怎么爱自己。后来就发现以前的这个东西都是说这个东西怎么怎么好，就是你愿意买它，现在就是说这个东西如何如何如何如何贵，然后呢就说你是配得的，
嗯，
因为你值得拥有。然后后来他说这是爱自己吗？这不是爱那些就是那些商家嘛，就是好像爱自己变成就是说是一个那种内心满足的方式，然后实际上是落入了一种消费主义的圈套哈。那当然这个就是说不一定说都那么严重，但实际上我觉得比较容易滑向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不管是是不是消费主义，或者说另外的一种情况也是很常见的，就是你很容易以一种满足私欲的方式来等于爱自己。
嗯，
乐七这个年轻人怎么看呢？
我感觉确实就跟刚刚刘芳说的一样，有点像是现在的一种 slogan 一样，标题怎么样才算是爱自己，就是要拥有一些我可能之前一直不舍得拥有的东西，然后才算是爱自己。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中国人特有的一种情况，可能因为长久以来从我们爸爸妈妈那一辈到现在都比较提倡省钱然后吃苦，到了现在呢就变成一个反着方向来，有一种就是这段时间过去之后的一个反哺的一种情况。
嗯，
所以就会有这一类的标语或者这一类的一个口号。
为什么我一开始就引到这个地方，就是因为在我们现在除了说爱自己之外，就是刚刚乐七引的这个关于老一辈他们就是日子过得比较苦，然后追求过一种简朴生活，那么也会被解读成没苦硬吃。
嗯，
就是说好好的日子你不过啊，非得就是说哎，你追求什么简朴，你过给谁看呢，对不对？但如果结合到今天内容，我真的会觉得哈，当我们真实的面对自己生命的光景，尤其是就像以赛亚书，我们是嘴唇不洁的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的话，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好的，我们觉得舒适的几乎都是罪的衍生啊，不能说是罪的本身哈，但通常都是因着我们的罪性引向我们到某个地方去。所以呢，如果按奥古斯丁所说的，就是要对自己施舍就必须远离罪，这有没有一点类似于没苦硬吃的感觉呢？
嗯，是，但实际上他比较重要的，他说的就是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原则，就像刚才刘芳在读的时候也觉得挺拗口的哈，就是这个政治的反着的这个逻辑，就是说到底是对自己施舍哈，就是看起来是一个怜悯的奉献，他又形成一个对比呢，关于恨恶自己的灵魂，他就说的是对自己的施舍是必须远离罪的，那爱慕罪就是恨恶自己的灵魂。那 他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参照组的，说到底是不是没苦硬吃呢，其实可能他强调的不是说要没苦硬吃，而是说要强调背后的这个原则是什么。
嗯，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说这个施舍哈，继续用这个原本的词来说的话，这个是一种奉献，但是他说了是什么呢，就无论是钱或者是物，无论是多么丰厚的这些东西，他都不能买一种恶的特权。所以呢，他在说这个事儿，就是我们是要知道不要再自欺，其实反而这是一个挺好的提醒，就是很多那种以另外一些方式来补偿的这种心态，通常都可能含着一些自欺的成分在里面。
嗯，
所以呢，其实他这里所特别强调的就是是要拎清楚，就是我们如果是作为基督徒的话，按照上帝的标准来看，什么样才是真正的对自己好，不一定说是我们必须远离罪这个事儿，就是一定是很苦的，但是当然一定是你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但是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值得去做这件事情的根源，那是因为按照上帝的标准。因为刚才我们所说的很多都是我们日常情况当中很常出现的这个对于世界的标准嘛，
嗯，
对吧，就是爱你老几啊，就是然后你值得拥有，然后就类似这样的。那所以他其实这里特别强调的就是，因为按照世界的标准爱惜灵魂，就是按照上帝的标准恨恶他。那反过来哈，如果是按照世界的标准恨恶他，那很可能是按照上帝的标准在爱惜他。当然我不是说绝对认同是不是就一定反过来就是对的，
对对 对, 对，
但是我觉得确实觉得这是一个提醒哈，就是说其实我们要理解的是上帝的标准通常跟这个世界的标准是很不一样的， 上帝的标准常常是在挑战我们所熟悉的这个世界的标准的。当我们就是太舒服的在这个世界的标准里面的时候，比如说哎呀，我爱自己爱的特别舒适啊，就是按照告诉我的这些口号来这么做的时候，可能某种程度上我可能也会有个提醒说，哦，那在上帝的标准当中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如果说我在这个情况下，我是在一个我自欺的状态下让我感觉良好呢，还是说其实是我有一些需要被调整的地方，我的眼光需要被清理的地方。这个对照组其实是可能他比较想强调的，就是让我们能够理解到底怎么去分辨让自己舒适或者说爱自己这句话到底是不是真的符合就是我们作为天国子民的这个身份。
对，然后我刚刚也突然想到，就是刚刚说爱你老己这个口号，就是让我听起来的时候总感觉有一种很勉强的感觉。举一个例子，假如说可能以前我会特别习惯性的为了对别人好，所以会不考虑自己的需求先，然后就会想要先买一个礼物或者先买一个对方很想要的东西给他。但是呢，好像到了我自己很想要的时候，然后我可能就抠抠搜搜不舍得给自己买。当这个 slogan 当爱你老己这个口号出来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想，我既然有钱，我为什么不先给自己买。就我有一种这种，就我要强行的把对别人好，
把自己客体化，
把自己拉回我的眼前，说我应该对自己好，就总觉得很不自然，就是我要强行的对我自己好的这种感觉。所以我听到这个口号的时候就觉得好奇怪，
有点不协调。
对，另一个方面呢，我想到就是有时候我们看老一辈的人好像是没苦硬吃，说几个品质啊，大概就是吃剩饭，或者呢就是衣服很旧了，尽管自己有钱，但是呢还不换掉，还要一直穿着或者使用着旧的物品。可能在我们现在这个物质很丰富的情况下，会觉得啊，我既然有钱我也负担得起，为什么我不能用更好一点的东西呢？但是转念一想，其实也不是没苦硬吃，如果你不觉得苦，就是一种节俭。
嗯，
那节俭的对自己好，其实就是另外一种对自己好吗？也是爱你老己吗？
就其实是你在实践自己所相信的，对吧？就是可能你所实践的这个东西，你不一定说好像看起来别人觉得你苦，但是我如果在我实践我所相信的这个原则之下，我觉得挺乐呵的，对吧？那为什么要说我是在没苦硬吃呢？
是，我觉得刚刚刘芳包括乐西前面讲的这种感觉，一定程度上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啊，就是首要我们真的要去处理的。我们还记得就是尼哥底母在深夜的时候去找到耶稣嘛，就说哎，我怎么样可以得救，对不对？怎么样可以进入到这个应许的天国里边。耶稣的回答是你要重生。其实我仔细想了想哈，就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哈，不是说尼哥底母那样的人，而是每一个接受福音的人，其实我们都需要经历这个阶段的。就是我们要从思考带入到实践，然后最后在生活当中真正的体会到那种重生的意义，而不是单纯的一种所谓的教导性的，我接受了一套理论说哎，你就是一个重生的人，然后我就哎，我告诉自己我就是一个重生的人。其实这个就会带给一种就是什么呢，就类似于刚刚乐七说的，原来我遵从的是那一套东西，我现在遵从的是这一套东西。一定程度上我就说的简单一点哈，就我明不明白无所谓，我先照着做了，那么仿佛就迎合了或者匹配了某一种的标准，那么最终可能我会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但是呢，其实在福音里边，在我们的救恩里边，为什么神特别的强调说就是我们里边生发仁爱的信心都是神赐给我们的呢？也就是说我们除了有悟性的认知，就是人知识头脑的一种认知，还包括有圣灵的引导，就是让我们彼此的就是做了一个印证，最后我们是怎么说呢，确信我们会得救。但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经验里边，我们容易进入到一种状况是，哎，有段时间我状态不错，哎，我感觉我生命得力啊，丰盛，跟神亲近啊，我确信我是一个得救的，甚至啊，我是一个大有恩赐的一个生命。但是当我经历一些难处的时候，我发现它跟我所领受的那个哎赐福的福音不相匹配的时候，我开始产生怀疑了。那这种怀疑 不是绝对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圣经里边有一些跟神亲近的啊，领受神的启示的这些先知，他们也有怀疑的时候。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琢磨和研究，他们的怀疑跟我们的怀疑是不是一回事儿，可能都有区别。比如说他们怀疑的更多的可能是，哎，神你在这件事儿上的心意究竟是怎么样的，好像不跟我以前的预期是一样的。但是他们好像很少哈，我觉得应该他们的表现出来的不是说怀疑神你是不是真的，不是怀疑说我要不要信神。所以我就在想啊，你看当我们讨论到要对自己施舍就必须远离罪这样的一个论点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回到说，哎，我本身接受了什么，我接受的不是一套理论。甚至我过去有一段时间常常想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把信仰当成什么，我们的信仰是一种锦上添花吗？是，我原本这个生活生命，哎，不错，我加上了一个信仰，好像有一种加持，对吧？如果用玩游戏的理论，就叫做加了一层 buff， 对吧？这个 buff 就帮助我过更丰盛的生活。但是呢，很显然圣经的启示不是的，圣经的启示是旧造的都要废除，就是像耶稣所说的，你旧造的生命不死，你就不能活出新的生命来。也就是说什么呢，无论我旧造的生命里边有好的有不好的啊，当然这个有好的不好的通常都是人的主观感受嘛，对不对？无论是好还是不好，它都是要死去，然后这个新的生命呢才能够长出来。就是当我们面对关于说，哎，你恨恶灵魂，所以你就如何如何，以及你要对自己施舍就必须要远离罪的时候，这个观念上的更新，它本质上是先要否认人旧造的这个败坏和罪污，甚至是灭亡，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才延展开来的。
所以其实我们自己就要很清楚的知道，就是到底什么叫做对自己施舍，对吧？就是到底是这种真正的怜悯的奉献是意味着什么？因为施舍这个词本身哈，就是一个特别含有我们信仰的这种概念的，就是这个施舍真正的就是我们要先有，其实才能施舍出去。那么这个有是从哪里有呢？这个只能是如果就像刚才说的是按照上帝的标准，是他给了我们的，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施舍的可能性。所以就是如果我们是从上帝那得的，我对自己施舍的就肯定是应该符合上帝的属性的，那当然就应该是与罪相远离的，所以这个逻辑上应该是对的哈。就所以他也说了，人若想连续那使自己凡物都洁净的灵魂，那么就会按照世界的标准恨恶他，而按照上帝的标准爱惜他。那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知道，就是哇，其实这个是常常都会让我们不小心就滑向那个啊世界标准的一种状态哈。但是我们就说，为什么他在这里要正着反着跟我们无数次强调，就是哎这组对比呢？就世界的标准和上帝的标准，就是让我们能够知道说，哦，其实我们自己不是那个对标的准则啊，外部的声音也不是那个对标的准则，而只有上帝的律啊，上帝的话语才是那个对标的准则。
奥古斯丁还是比较多受柏拉图他们的影响，他们那个时候的哲学其实就在辩论什么是真正的善，什么是真正的好。然后在这里也有一点像，就是对自己的施舍，对自己的好，什么才算是真正的好，什么是我们所认为的好。那就是用刚刚的那个例子来看，可能给自己很多物质上面的东西就是对自己好，但实际上真正的好不是拥有更多的物质，而是说如何的远离罪。那像柏拉图他们也是在讨论什么是真正的好，我还记得就是在这一点上跟我的朋友争执了很久，就是因为我们两个所认为的那个好的这个标准是不一样的。就是可能在大部分的词语里边来看的话，好就是好，坏就是坏，但是呢在这个哲学层面以及我们圣经的层面里面来看的话，一个是善，上帝的那个善的那个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人所认为的那个好，就是两种情况。我们就还得再走进一步去判断什么是真正的好，什么是真正的善，然后什么才是真正的施舍。
对，而且我不知道哈，就是两位在阅读，尤其是在旧约的先知书里边啊，我们是常常看到就是上帝第一人称视角的一些表达，比如说你们要认识我， 对吧？包括也有这先知会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从中文的翻译来说，我觉得这个点是特别宝贵的。为什么呢？就是在这个表达层面，上帝不是说你们听我就行了，就不是说你们按我说的做就行了。当然其实上帝有诫命，然后就是让百姓就是按照这样做，但同时他也仍然在表达你们务要认识我。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意识到一件事，就是刚刚乐琪说的，我们以为的好是什么？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真相，对我们个人生命的真相，对于人所存在的意义的真相，我们了解有多少呢？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不了解的。即便我们今天说，哎，我是一个基督徒了，哎，我读经，我祷告，哎，甚至比如说我们还在这里要做福音的节目，我们去讨论一些关于属灵真理的一些话题，但是我们今天能说我们认识吗？可能这是一个值得去打一个问号的点。但我为什么说那个上帝说你要认识我是很宝贵呢？就是他给我们认识他的机会，就是他把这个权利也好，机会也好，权限也好给了我们。他不是自我的封闭，说哎呀反正你们认识不了我，或者你们也找不到，就是我们说哎呀就是人也找不到得救之路啊，反正你们听我的就够了。没有，他还是希望我们能够认识他。当然我们知道，如果按希伯来原文来说，这个认识的字根就是一种发生关系，就是建立一种真实的关系，在这个基础上，这个叫认识。所以呢，其实还是要回到那个点，就是我们今天对于好坏的判断，那个认识是从哪里建立呢？当然就是从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来啊，对吧？因为觉得自己能够判断好坏的。但其实说的很简单一点，就是作为一个生活在伊甸园的世界上的前两位啊，那其实他们完全没有必要具备所谓分别善恶的能力，因为在上帝里边一切都是美好的。但如果我们从一个所谓的你看自由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来看的话，我们就觉得啊，掌握所谓的认知的权利应该在我自己手上，我应该掌握一个判断对错、判断好坏的一个能力，这样子才能凸显我的价值嘛。那其实你看继续往下深挖，那不就是跟圣经里就是撒旦引诱夏娃所说的那个，你就可以像神一样，对吧？所以一定程度上，当我们去思考这个对自己好的时候，我也特别欣赏前面刘芳说，不是绝对的说，哎，今天我们说是不是所有的物质享受我们都拒绝，甚至包括你看很多人也会讨论这些先进的科技啊，这些所谓的流行的文化是否我们一点都不能碰，以一种非常质朴的形式来体现出我们在信仰上的坚定，其实也不一定。有很多的时候你看包括我们福音广播在那个时代就是最先进的科学，但是这种科学的技术它被用来成为一个福音的管道，我相信这也是神所悦纳的。所以更多的时候是我们从哪个角度作为一个出发点去看这个问题。很显然当我们前面谈到那种物质享受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以我自己为出发点，这件事儿我舒不舒服。即便哈，我是说即便有一些朋友他可能现在过得不容易，他非常的辛苦，他刻苦的工作，哎，我们以前读工作的意义这本书对吧，我们也聊到过有些人是工作狂，那你说他也过得不舒服对吧，他也不享乐，那我是不是能说他就是一个在过敬虔生活的？很显然不是。他可能沉迷于通过高强度的工作来得到自我价值的认同和满足，又或者呢他有一个更远的目标啊，他不是最远的那个永恒的盼望，他是一个更远的目标，说我勤奋努力十年二十年，将来我就实现财富自由，然后我就过我想要过的生活，但本质上还没有脱离自己所谓的肉体的私欲的这个圈子。
是。
所以其实当我们今天再去看奥古斯丁说要对自己施舍就必远离罪的时候啊，哎，我就想到耶稣基督曾经说为自己得着生命的必要失丧
生命。对
对，其实耶稣这个表达很有意思的，他还没有说你们自我享乐的要丧掉生命啊，他说为自己得着生命的，也就是说你的出发点某种意义上是好的，你的目标可能是好的呢，说不定啊，对吧？
嗯哼，是。但这个其实是很需要省察和分辨的，就是所以为什么就像刚才李农所说的，这个认识神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当你真的是跟神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的时候，你真的很认识他的时候，你也会知道他的性情是怎么样的，他的属性是怎么样的，以至于呢，你可以更容易的去分辨出到底你是在为哪一个生命所付上你的代价，付上你的时间。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就像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其实当然不外乎也就是那几件事情，对吧？健康啊，经济啊，然后可能再加上一些跟周围人的关系啊，家人啊，知识啊，那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好的，对吧？就是在这个世界上看都是好事情，然后都是可以应该为之努力的事情。但是为什么耶稣基督所说的，就是即便说是为了这个世界上你所努力的去赚取的这些生命，但如果不认识他，没有从他那里来的这个真正的救赎的恩典和重生的话，那么其实这些你所在世界上努力买来的生命也是枉然。
嗯，没错。当然其实今天这个篇章呢，它的内容相对比较简短，在这种简短当中呢，刘芳刚刚也说了有点拗口，但虽然说是拗口，但其实呢确实他会把一些比较核心的，甚至我觉得真的很多时候基督徒自己可能都不去想象的一些问题会提出来。你比如说我们在哥林多书里边看保罗书信，他会讲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人要完全的接受这样的一个说法或者这个教导是有难度的，对吧？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肯定是如果我的身体健健康康的，对吧？我们常常如果用现在所谓健康产业的这个说法，就说人生就仿佛一串数字，而这个健康呢是那个一，后边的零都是你的财富啊，然后你的关系啊什么这些啊，那可以很长。但是如果你没有健康，一切都是空的。其实从这个逻辑上来说，你没有发现吗？他非常非常懂得人性里边的东西。
嗯，
那从基督徒的视角，我们也会说，哎，我有一个好的身体，我不就可以好好的服侍了吗？我不就可以好好的去传扬福音了吗？哎，但是为什么保罗又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呢？很显然就是像他后面说这句，有比这件事儿更重要的事儿，就是他不是说你不能操练身体，就包括今天我们也是，他不是说你不能吃好喝好。当然我们说的吃好喝好可能又要展开另外一个话题了，就是什么是真正的吃好喝好，对不对？但是呢就是他不是说让你拒绝一切的可能成为人享受的项目，但是呢他提醒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操练一个敬虔的生命。因为很显然呢，我也认为哈，包括保罗的这个神学观念里边，他也有一个比较核心的点，就是他其实也蛮接受不知道哪一刻神的旨意是如何的。就尽管我们带着一个说我们期盼，就你看我们知道保罗为什么竭力的去宣教呢，是因为他想尽力的把这个福音传遍地极，他想尽力的迎接主的再来。但是呢我们也必须承认，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知道凡事都在神的手中。世人的说法叫我们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更先来，但对我们而言呢，我们其实虽然表面上不是这种很消极的这种，或者有些人就会说及时行乐嘛，对吧？我反正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人生就终结了，但是我们是带着一种盼望说，哎，如果这个时候神的旨意就是我可以歇下地上的工，哎，那是好的无比的。但是本质上来说，它是一种带着积极的心去等候神的旨意成就的一个状态。所以回到我前面讲到说，我们究竟要不要操练身体？要。但我操练身体的目的和追求是什么呢？是因着我内在的有一个敬虔的生命，我知道应该要好好的，比如说照管神的殿，对不对？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那这个时候你就不再是用一个爱自己的逻辑来看待这个问题了。你是说我是一个敬拜神的人，我是有一个敬拜的生命，那我就要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睡觉，好好的经营我的关系，因为这是我的本分。我觉得逻辑上就不一样了，对不对？
嗯嗯，是。所以就是还是要从那个基础出发，就是到底面上看起来可能这些事情长得很像，但是可能最终的那个出发点是不一样，以至于它最终造成的果效也是不同的。
对，没错。那今天我们这一期节目就先到这里吧，最后想请乐七带领我们一起祷告。
好的。天父，感恩赞美你的恩典，带领我们在这里一起共读，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求你能够继续的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成长。主，我们愿意我们对自己的灵魂有 施舍，求你就加力量给我们，使我们可以慢慢的能够做出远离一切的罪恶，能够真正的去爱自己的灵魂。主，求你能够让我们可以学习不用这个世界上面的标准来对待我们自己，而是能够牢记你的话语，并且在日常当中都能够使用出你的话语来。主，求你能够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以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们。